关于电影《奥德赛》，今天咱们聊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话题。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克斯这个角色争议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主要问题还不是出在霍兰德的表演上，而是出在编剧层面。我们先整理一下特勒马克斯的基本情况。奥德修斯离开伊萨卡远征特洛伊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等到电影故事开始启动，这个孩子已经20出头了。他的父亲离开家整整20多年。也就是说，特勒马克斯的人生记忆里根本不存在父亲这个形象。那他对于父亲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在他的记忆里，他没有跟这个男人吃过一顿饭，没有被这个人抱过，没有任何父子相处的时刻。从心理学上讲，父亲对于他来说完全缺位，他很难对他有一种天然的深情。他所认识的父亲只是一个传说，是别人嘴里的故事，战神啦、英雄啦、智者等等。可是当他逐渐成年，王位近在咫尺，像所有等待接班的富二代一样，这些传说就会构成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他想要效仿的同时，也让他对父亲产生某种怨恨。因为父亲的缺失，不仅仅是自己失去了父亲的陪伴和教导，而且还引来了大量的求婚人觊觎着本该属于他的王位，他们还使劲欺负他、羞辱他，甚至想杀了他。于是他对父亲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典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可能很崇拜他啊，因为这个理想化的父亲可以象征性的帮他应付乱局，但另一方面啊，潜意识里他会被积压着一种被抛弃的怨恨。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模糊性丧失的概念，当一个人既存在又不存在时，比如说失踪啊、长期分离，那么你的哀伤就无法完成。特勒马克斯的父亲没有死，只是不在，那孩子无法像失去亲人那样完成哀悼，也就无法彻底放下。这种未完成感会持续多年啊，让他反复的纠结父亲到底爱不爱我。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孩子也会遇到身份认同的危机，他的心理很可能是撕裂的，这种撕裂才是充满戏剧性张力的地方。但是诺兰的剧本是怎么写特勒马克斯的呢？电影里霍兰德所饰演的是一个有些幼稚和冲动的阳光大男孩，他爱慕着父亲啊，他人生几乎全部的动机就是紧紧地抓住父亲可能还活着这个微茫的念头，拼命地去寻找他。这就是问题所在。咱们捋一捋奥德修斯的缺失给儿子留下了什么。第一，家产被掏空了，那么多的求婚者盘踞在王宫里日夜吃喝啊，把家产可着劲儿的造，这可不是家里来了几个讨厌的亲戚，这是家族产业被持续掏空。第二是王位被人惦记，那些求婚者图的根本不是佩涅罗佩的美貌，他们要通过娶她来获得继承伊萨卡王权的合法性。在荷马时代的政治逻辑里，实力永远大于血统，无能的继承人随时会被干掉。然后就是他本人被羞辱，求婚者在宫殿里当众羞辱这位少年王子，他愤怒，他无助，他十分的无能为力。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家被一群外人糟蹋，而原因只有一个，他爹没有回来，甚至他的生命都是不安全。后来的求婚者啊，就准备伏击啊，甚至要杀死特勒马克斯。所以你看，对特勒马克斯而言，这个父亲带给他的首先是各种各样的伤害，其次才是血缘。多年的失落、羞辱、困境、危机，根源就是父亲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心理反应应该是复杂的、矛盾的。父亲因为缺失而被他理想化，但父亲也因为缺失而让他十分怨恨。你是我爸啊，但你也是彻底的陌生人，我并不真正认识你。你给了我王子的身份，我也因为这个身份差点被杀。你的传说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想证明我不是你的影子，我有我自己的存在。这才是一个没有父亲记忆的儿子应该有的情感结构。而诺兰在编剧上的问题是，基本把特勒马克斯写成了一个单纯恋父的儿子，可是这违背了人物的基本心理逻辑。一个从未与父亲相处过的儿子，一个被父亲的缺席害得差点丧命的儿子，一个常年必须独自面对王权危机的儿子，他最可能的情感不是我一定要找到爸爸，而是我自己也能活啊！凭什么我要等候你寻找你？ 你的传说也成了我的牢笼，我凭什么要活成你的续集？但这些情绪电影里几乎都没有表达。说实话，霍兰德作为一个演员，他给出的是剧本要求的东西，一个执着于寻父的单纯勇敢的王子。但观众觉得这个角色扁平啊，全是对父亲的仰望，像个舔狗，这个锅该编剧背而不该演员来背。因为剧本就没有给他写出矛盾和深度。错的是编剧把一个没有父亲记忆却被父亲深刻改变了一生的复杂灵魂写成了恋父情节下的扁平的功能性的人物。特勒马克斯在诺兰的剧本里承担的是心理学家雷卡尔蒂所说的特勒马克斯情节啊，就是尽管父亲有欺诈性，但仍寻求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东西。他不是要推翻父亲，而是要从父亲那里找到还可以继承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电影里特勒马克斯的那句台词，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会成为啊这个年轻的王子人物弧光的一个总结。那也因此，电影中霍兰德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寻父的工具人，并不出彩。但如果他拥有了没有父亲记忆的儿子应该有的情感结构，那么特勒马克斯的寻父线跟奥德修斯的回乡线是有可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的。这样两条线索就真正的交织在一起了，现在基本是两条平行的故事线。电影是矛盾的艺术，是表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艺术。一个对父亲怀有复杂矛盾的情绪，带着崇拜却也带着深深的怨恨的儿子，会让父子戏更精彩，更富有张力。比如最初儿子对父亲是纠结的、怨恨的、矛盾的，甚至隐隐带着敌意的。在父母联手啊，公赛选婿、血洗王宫的战役中，开始时他可能会做壁上观，但在关键时刻强力反转，终于和解。最后父子二人并肩携手，像所有天下的父子那样共御外侮。电影里则是父子关系中啊，本该可以爆发的这种心理张力、质问、和解的反转啊，被单纯的恋父意识和动作戏的爽感取代了。当然诺兰没有写这些啊，或许有他的考虑。我猜想，第一啊，如果这样塑造特勒马克斯，那势必要再增加戏份，但影片本身已经长达三个小时了，诺兰选择的是做减法，把儿子的线简化成寻父和继承，把复杂性全部压在了奥德修斯一个人身上。第二，反战才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复杂的父子戏会稀释这一点。尽管父子恩仇和反战主题也有关，但这关联还是有一些迂回。第三，最重要的是诺兰给反战找到的一个强有力的情感支点和坚固堡垒，就是家庭。所谓待人如己的宙斯法则，就是把这种家人般的美好给予客人，给予世界。反过来说，客人也就必须像家人般有爱的来对待主人。发起特洛伊战争的阿伽门农，首先破坏的是他自己的家庭，他亲手杀了女儿献祭，最终凯旋之日又被妻子所杀。当然他的妻子又被他的儿子复仇再次杀掉，就这样家破人亡。而作为跟阿伽门农截然相反的典型，奥德修斯的家庭彼此之间只有思念，只有关切，只有爱意。这不是家庭的真实状况，而是一个被理想化的小乌托邦。但是从这个小乌托邦可以找到反对战争的一切理由。